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五角大楼发布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军队高层腐败，干扰军事现代化进程。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上海市善意推团客赴台，论坛内外争议不断。
双城论坛就是统战论坛，中国代表团就是统战小组。
中国全面推行个人养老金，民众质疑是合法割韭菜，难解养老金缺口。
彻头彻尾的，彻里彻外的，有组织诈骗，一分钱也不能给。什么养老金？原来的养老金也没有啊。
中国消费，城市冷，乡村热。分析称，城市青年失业率高，冲击消费能力。
The outlook for domestic demand hinges greatly on。
内需前景很大程度取决于就业市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五角大楼发布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军队高层腐败，干扰军事现代化进程。美国国防部在星期三发布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称，2023年7月到12月期间，至少有15名中国高级军官和国防工业高管被免职。因腐败被调查和免职的几位将领曾负责监督中国陆基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现代化项目。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我认为腐败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根据五角大楼制定的基本规则，这位官员要求匿名。美国政府可能明年禁止中国连州路由器进入美国市场。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说，美国当局正在调查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受到市场欢迎的家庭互联网路由器是否被用于网络攻击活动，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使用这些设备。这款路由器的制造商中国连州技术公司在美国家庭和小企业的路由器市场的份额高达 65% 左右。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国防部和司法部的调查人员已经开始对这家中国公司进行调查。泽连斯基会见欧洲领导人，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先进火炮和远程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和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寻求加强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军队的能力。泽连斯基星期二表示，迫切需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特别是防空系统。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呼吁澳大利亚提供更多军事支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时表示，澳大利亚将重新开放驻基辅大使馆，而乌克兰外长西比加则表示，需要进一步的军事支持，包括大毒蛇装甲车。黄英贤说，我听取了我的朋友提供进一步援助的请求，显然我会将这些请求带回澳大利亚进一步考虑。联合国特使呼吁叙利亚以最广泛的社会包容进行政治过渡。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茹在结束对大马士革的访问并与新政府成员会面之后，12月18号表示，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要以最广泛的程度将叙利亚社会和叙利亚政党包括在内。他说，这一进程应根据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决议进行，以帮助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大马士革国际机场首次恢复国内航班。一架叙利亚航空航班12月18号从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起飞，飞往阿勒颇， 这是阿萨德政权12月8号被推翻后的首个国内航班。叙利亚国内航班负责人萨哈德·凯尔·贝伊德说，我们在完成一些操作程序和为乘客、民众提供服务的一些程序后，要努力恢复国际航班。美国大使表示，美国应该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活动，对抗中国的影响力。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美国驻日内瓦人权理事会大使米歇尔·泰勒表示，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的团队应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保持活跃姿态，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抗他所说的中国的危险影响力。泰勒表示，他准备在向特朗普团队移交工作时提出自己的意见。2018年6月19号，也就是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称该组织存在政治偏见，未能有效地捍卫人权。拜登上任后，美国在2022年重新加入了这个机构。最后，印度新德里12月18号浓雾笼罩。根据瑞士 IQ Air 集团的数据，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600时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17，被归类为有害。当地居民尼拉吉杰哈对记者说，我的眼睛有烧灼感，呼吸困难，喉咙痛，早上咳出的痰是深色的。志远，
谢谢卢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上海市善意推团客赴台，论坛内外争议不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4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于星期二12月17号在台北登场。上海市副市长华源致辞时表示，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对此，台湾陆委会虽持质疑态度，但仍表示欢迎。以下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今年的双城论坛于星期二在台北的金华酒店举行。台北与上海此次签署了两项合作备忘录。上海副市长华源说，
今年啊，从上海口岸到访大陆的台胞已经超过了50万人次，其中台湾青年有20多万人次，还有近10万台胞是首次来到大陆。两岸同胞啊，从来都是一家人，我们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此外，他提及上海会台55条等法规政策正在加快落实，并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湾团体游。他说，
诚挚的邀请我们的广大台北市民、台湾同胞能够多到上海走一走，当然也希望我们的上海市民能够多来台湾、台北看一看。为此，上海方面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旅游路线一定会包含台北市。
关于华源在论坛上表示会推动上海居民赴台旅游一事，台湾陆委会回应称，之前是陆方的文旅部片面限定在福建省，现在上海市突然加入，不知道谁说了算。尽管对于上海市的加入存在疑问，陆委会仍然表示，台湾政府欢迎陆客到台湾观光的立场不变。在论坛进行期间，会场外发生了抗议和支持活动。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成员聚集在场外，高举一国一制完全统治的标语表示欢迎，而台湾激进党主席王新焕也现身场外抵制中国。王新焕说，
双城论坛就是统战论坛，中国代表团就是统战小组，而蒋万安台北市长就是开门一道与虎谋皮，对中国贵安的统战代理人。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论坛总结致辞时重申了双城好、两岸好的论调。蒋万安说，
我认为要多一点对话，少一点对峙，多一点和平的橄榄枝，少一点冲突的酸葡萄，多一点渔船灯火点缀夕阳，少一点船舰飞机的喧嚣呼啸。
关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双城论坛上处理敏感的两岸问题时表现出的谨慎和模糊，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胜对美国之音表示，
上海突然间在这次禁制的宣布要开放所谓的旅游团来到台湾旅游，那其实台湾呼吁很久很久了，大陆的做法就是他不愿意把这个球做给民进党的政府，而宁愿用上海跟台北这样的模式把球做给台北市政府，某种程度就会看到他区隔对待，要去针对民进党政府来去行塑出他是破坏了两岸交流元凶这样子的氛围。
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科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始终强调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这也是解决两岸问题的根本基础。包成科说，
他不断地奔波于上海和北京之间，跟我们相关部的负责人进行沟通，进行协调，总算把这个事情落实下来，结果落实的最辛苦的人竟然被阻止到台湾，这是一个讽刺，一个遗憾啊！反过来也证明两岸在沟通环节上比较缺少的情况下，对于很多的事情是会出现误判，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陈云报道，中国全面推行个人养老金，民众质疑是合法割韭菜，难解养老金缺口。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从12月15号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允许个人每年存入不超过 1.2 万元人民币用于投资金融产品，作为基本养老金的补充，但部分民众将其形容为一场庞氏骗局，因为中国经济低迷，原有的医保、社保早已亏空，政府不过是以个人养老金的名义进行合法集资，对老百姓花式割韭菜，以补足自身的财政缺口而已。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五部门在10月12号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共同宣布自12月15号起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此前，个人养老金已在2022年11月底由北京、天津等36个城市或地区先行试点。根据官方介绍，个人养老金是每个个人可以依照意愿在特定账户内存一笔钱，每年不超过12000元人民币，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等到达退休年龄时，就可以多一个养老金来源，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并可享受等到取钱时才征税的延期征税优惠。然而，这一制度并未获得广泛信任，大量民众对其真实意图产生怀疑。住在广东的阿亮就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绝对不会去买个人养老金，因为中国原有的医保、社保早已亏空。他说，这个政府我信不过，我觉得就是另一个庞氏骗局，只是用另一个合法集资的方式来帮忙政府填补财政缺口。尽管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资讯不够透明，但在老龄人口急剧攀升、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养老金的支付危机和国家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方从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民众的质疑反映了对政府财政状况的深层忧虑，而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他说，
我不敢说中国政府他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推动个人养老金，他本身就是要去创造个庞氏骗局，他可能本身没有这个意图，可是很难讲，就是说到最后，如果他，因为他现在财政已经不是很状况不是很好了，而且可能越来越糟，所以也就是说难免就是说人民会有这种忧虑。
旅居美国的中国社会学家、原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以他个人的经历进一步揭示了养老金信任危机。他表示，原本稳定的养老金可能因政治因素说停就停，让公众对未来养老金的保障性更感疑虑。 周孝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30多年，十几年前退休，原本每个月可以领取将近100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但是在3年前突然接到了一通来自人民大学的电话，说要将他开除，自此就把他的养老金给停了。周孝正过去在中国就经常以敢于发表不同于政府的见解著称。周孝正对美国之音说，
他现在也没钱了，没钱了怎么办？他就想继续骗，用这个中国的一句话就是骗韭菜，割韭菜吗？从这个所谓这个中共国成立75年了，他一直就在诈骗嘛，彻头彻尾的，彻里彻外的，有组织诈骗，一分钱不能给，什么养老金，原来的养老金也没有啊。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方从燕指出，在中国养老金制度本已存在缺口的情况下，加上中国经济不佳以及年轻人不想生小孩的少子化趋势，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养老金的负担压力将会越来越重，运作也会越来越困难。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接下来时事大家谈选播，习近平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刀刃向内，革谁的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今年1月在中纪委一次全会上的讲话，题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外媒认为这是习近平进一步推进党内反腐败运动的信号，但一些中国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这次可能走得更远，他号召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解决党内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以下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的访谈节选。
那么首先我来请教华盛顿魏京生先生啊，您怎么看习近平号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消除党内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这种提法呢？
因为这个现在党内的腐败啊确实太严重了，非常严重，所以说体制问题不解决，这个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体制，它本身就制造腐败，它是腐败的土壤。
但是习近平他说到呢，他说这一次的自我革命的目标是要消除党内各种矛盾啊和问题啊，腐败呢他甚至呢提的不多。那么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是仅仅就是反腐败的问题吗？
是跟毛泽东的方法一样，就是不仅仅是个反腐败，顺带着第二个目标，或者说其实是第一个目标，就是把他的政治对手打倒，然后把整个官僚阶层给洗一遍。他以为这样来个革命性的举措就能够解决腐败问题，其实还是没有触及到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
好的。
就党内对他的反抗可能也是比较强烈的。
但是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却认为呢，事情可能不仅仅是反腐败的一个老调重弹。他们指出习近平要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来解决党内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那么这种提法以前是不多见的。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认为这一次习近平倡导的自我革命仅仅是反腐败吗？
习近平的反腐败应该说进行了12年了啊，但实际上呢，习近平从来没有真正反腐败，因为他反腐败啊，他有一个明确的导向，那也就是呢，进行政治的清洗。所以他要稳固自己的权力，面对各种各样不断恶化的这种环境，他怎么办？他就是拿着这一个尚方宝剑。因为邓小平时代市场经济啊，它不是一种真正的市场经济，它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种权贵啊资本主义，这样呢就必然造成中国共产党无孔不入的腐败。那么面对腐败，习近平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反腐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李鹏家族那么贪腐，他为什么不反呢？所以说习近平他的目的很清楚，他就是要进行政治清洗，让所有的就是维护他的统治。 我们可以把习近平的自我革命分为两个机啊，两个啊视角。第一个呢是宏观视角，宏观视角是什么呢？也就是让中国共产党啊，他给要改造共产党，让中国目前从经济为中心变为以政治安全为中心，同时呢，一定要从啊。任共产党服从共产党到服从他个人，他个人为中心，这是一个。第二个，从微观视角，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等方面都要服从他的思想、他的领导，所以这是他的目的。自我革命本身，它就是拒绝分权制衡，拒绝法治和保护人权，所以他想用自共产党的或者他自己的帮规来改造整个共产党，来取代法治。从这一点来说，所谓的自我革命是注定会失败的。
以上是时事杂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杂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消费，城市冷，乡村热。分析称，城市青年失业率高，冲击消费能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涨幅衰退，显示通货紧缩仍在持续，但城乡消费却呈现城市冷、乡村热的逆势现象。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9号发布的数据，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0.2%， 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减 2.5%。其中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连续三个月衰退，并且创下了近五个月以来的新低。然而乡镇的消费总额同比增速比城市强劲。根据11月15日国家统计局释出的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今年1到10月城镇增加了 3.4%， 乡村增长 4.4%。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赫林认为，城市冷、乡村热消费趋势的原因之一是统计基准点的城乡差异。由于直辖市或者富裕城市原先是引领中国高端消费的核心，一旦高层次消费降级，整体消费零售总额也会下降。而欠发达地区以基本消费为主，多是必要开支，经济下行时仍然能够维持原来的消费模式。他认为第二个原因是中国青年失业的困境。过去聚集在发达地区工作的年轻人是高端产品的购买群体，在面临失业之后失去了以往的消费能力，有的人返乡或者是移居到消费水准较低的地方，也促进了落后地区消费的增长。史赫林告诉美国之音，
直辖市的整个消费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会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而这部分消费呢，实际上是转移到了原来欠发达的地区。那么这个转移的不是一对一的转移，而是一个朝低端消费转移的这么一个过程。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成表示，就产业分布而言，银行业、公家机关多在城市，受薪阶级聚集，经济下滑时会率先反映在城市消费趋势。而乡镇大多农牧一级产业较不受到景气的影响，符合中国的产业特征。王国成对美国之音说，
中产阶级也面临到裁员减薪，那包含了金融业，连公务人员也在裁员减薪，那更别说支撑中国大陆经济最主要的房地产，所以整个中产阶级也在萎缩，到现在的话没有能力消费。
在31个省份的消费零售总额数据中，最受关注的是西藏，增速排名第一，上海增速倒数第二。从上海市统计局11月15日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 其中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下降 5.6%。 英国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预期，目前就业和资产市场表现不佳，中国内需消费市场前景不会大幅度复苏。他说
The outlook for domestic demand hinges greatly on
内需前景很大程度取决于就业市场，劳动市场上仍然缺乏经济成长的信号，因此劳动市场的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也意味着收入不会在未来半年内大幅成长。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海伦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美国农民希望特朗普农业部长人选能理解他们的担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农民希望后任总统特朗普的农业部长人选在指导美国国会的贸易政策和农业立法时能够理解他们的担忧。以下海伦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从芝加哥发来的报道。
在伊利诺伊州亨利县，农民史蒂夫·南丁格尔和来自全州农业界的数百人聚集在本月于芝加哥举行的伊利诺伊州农业局年会上，讨论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接下来的道路。
当下的农场经济不怎么样，还有可能执行的关税，两者加起来做出的决定都会让你有点紧张。
美国农业部对2024年的预测显示，与2022年峰值相比，美国各地的农民损失了近四分之一的农业净收入，而化肥等投入的价格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南丁格尔担心，如果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概述对一些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的帖子成为政策，经济将进一步动荡。
当其他国家对我们进行报复时，他们会打击我们的生计，也就是农业。
南丁格尔是亨利县农业局的局长，他希望特朗普的农业部部长人选布鲁克·罗林斯理解他对关税的担忧，以及通过一份新的农业法案来替代今年早些时候过期的那一份的重要性。
我们还挺惊讶，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我们看到过的名单上。
大卫·艾瑟曼在伊利诺伊州斯特雷特城外务农，那是全国玉米和大豆的主要生产线之一。
他没有其他一些农业部长所拥有的背景，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会是一个糟糕的部长，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罗林斯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中担任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的代理主任，他毕业于德州农工大学，获得农业管理学位。
他有一些农业背景，希望他会带着一个开放的思维上任，支持农民，他说他会的。
艾瑟曼也在尝试对美国正在转变的贸易政策持开放态度。
新总统上台前，我们都不会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听说他和加拿大进行了会谈，据说那颇有成效，所以也许对加拿大这方面来说是有效的。
我不想要一个建立在政府政策之上的农业模式。
丹·米勒是斯图尔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众包投资者，将他们与农民和其他产品联系起来。米勒说，关税可能会鼓励农民种植的作物和销售地点的更多样化，从依赖出口玉米和大豆转向增加其他作物的产量。
现在的模型是建立在大量的政策和政府之上的，多数农民都不愿意这么做，他们种植玉米和大豆，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些作物送到货梯上就能获得报酬。
米勒承认，任何作物生产的转变都是一个漫长、昂贵且复杂的过程，需要新的基础设施，但他希望对关税和美国农业政策的辩论会让政策发生转变。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自由的市场。
南丁格尔希望能有玉米和大豆的新买家，而美国贸易和农业政策更多的确定性则能让艾瑟曼满足。
我们再把我们自己作为棋子，把农业作为棋子，那令我担忧。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谢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子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